美国国防部长周五在东京与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会面，强调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承诺。
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发表讲话，称赞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拉动美国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美俄两国领导人同意于7月16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会谈，就一系列双边和全球问题进行讨论。6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发表讲话，称赞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也表示，为纠正贸易不平衡而增加的关税已经初见成效。具体内容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请他为我们介绍。卡拉，
乔战你好。今天呢，川普总统在白宫的这场讲话中呢，他也是首先表示了对周四马里兰州枪击案中的受害者的哀悼。那么今天在白宫举办的这场活动呢，是为了庆祝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实施6个月。今天川普总统是称赞了这个法案所取得的成效，他表示说，目前的美国经济形势利好，制造业信心得到提升，失业率也降到了44年的低点，而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呢也会增加。那么这个减税与就业法案呢，曾经是在国会受到了所有的民主党籍议员投票反对的，但是当时呢，共和党籍的议员利用多数的优势使之获得通过，并且是在2017年的12月由川普总统签署生效。那今天呢，川普总统也强调说，国内的制造业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他还把最近的富士康公司到美国建厂来作为提振制造业的一个例子。我们先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We just left Wisconsin.我们刚刚离开威斯康辛州，我将富士康在当地的建设成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他们的工作令人难以置信，15000个工作岗位，150亿美元投资，实在令人惊叹。你们应该亲自去看看，没人敢相信现在的进展。
最后提到了这个贸易和关税问题的时候呢，他就表示说，今年来对钢材、洗衣机、太阳能板等等这些商品加征的关税呢，已经是初见成效，也就是说国内的相关的产业已经是开始复苏。他也是再次承诺要改变贸易不公平的现状。我们再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现在我们致力于解决贸易问题，我们的贸易是一场灾难，我国被许许多多的国家占了便宜，其中有朋友有敌人，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国家。有时候在贸易问题上，我们的盟国比敌人对我们更加糟糕。现在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们正在巧妙的、有效的处理这些问题。
那么关于有媒体报道说川普总统有意退出世贸组织 WTO 的说法呢，今天白宫并没有给出一个回应，但是财政部长姆努钦在接受采访时就说呢，是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是川普总统的确是提出过他的不满，认为中国等国家呢是利用 WTO 占到了便宜。我们知道美中贸易关系呢在这几个月是几经波折，商务部长罗斯和中方的贸易谈判呢并没有带来转机。在6月15号，美国还宣布对500亿的中国商品来加征关税。另外呢，美国还将继续公布对中国的投资管制，并且限制某些中国的个人和企业收购美国的重要科技。那这样的举措呢，是旨在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具体的措施呢，也将会在美国时间的6月30日周六来出台。那川普总统呢，今天下午是启程前往他位于新泽西州的高尔夫球俱乐部，他将在那里度过接下来的周末。乔战。
好的，感谢卡拉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加州是全球最大的大杏仁，也被称为扁桃仁的产地。70%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其中约9%出口到中国，价值约为5亿美元。中国4月对包括美国扁桃仁在内的农产品加征关税，并计划于7月6日再对这些农产品征收25%的关税，以回应美国的关税举措。加州杏仁商会表示，关税给市场造成了不确定性，对加州杏仁产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来听听该协会主席维考特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目前最显著的影响是行业缺乏信心，在未来新货订购上较往常缺乏信心，这是大体的情况。 具体说到中国，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现在是出口中国的淡季，不过通常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国买家都会采购从八月开始丰收的新货。他们通常会购买大量的加州杏仁，以满足中秋节和接下去的春节的市场需求。我们从一些会员那里听说，中国买家的新货订量单不如以往年。我没有具体的数字，但这是目前的大体趋势。
除了中国，印度和土耳其也对美国扁桃仁加征了关税。加州杏仁的两个主要出口市场，北美和西欧地区，目前还没有受到关税的影响。维考特表示，每一个出口市场都来之不易，不希望这些市场因为贸易壁垒受到影响。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们不希望看到关税或非关税问题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不管是大杏仁还是其他商品。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产业因不断升级的关税而受到波及。我们的大杏仁有9%出口到中国，这不是想要就有的，而是花费了许多努力。我们不希望这些努力因关税等措施而受损或白费。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多次私下向身边的官员表示，他希望美国退出世贸组织。虽然今天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已经否认了这种说法，但他的确反映出川普总统本人和白宫对于世贸组织的某种不满。为什么川普总统对世贸组织不满？美国是否应该在退出 TPP 之后再退出世贸组织呢？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为我们分析。那林峰，我们知道美国的一个新闻网站呢，它最率先披露了川普总统曾经私下多次向手下官员表示希望美国可以退出世贸组织。那我们也知道美国呢是在战后呢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一手缔造出来的。那为什么现在川普政府对于世贸组织颇有维持，甚至出现了要退出的念头？
对，这个原因其实比较简单，当然也既简单也复杂，它主要有几个方面。那最主要一个方面，就美国的贸易专家还有经济学家他们的分析来看，就是因为美国的这个钢铝关税是根据这个232条款，美国贸易法232条款的这个针对主要贸易伙伴的一个钢铝关税的这么一个出招。那接下来的话，在欧盟还有加拿大还有墨西哥等等这些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呢，都纷纷在世贸组织对美国的这个钢铝关税呢是发起了一个这个诉讼。那么就美国的这些原来在世贸组织工作过的官员，还有现在的美国的一些贸易专家来分析来看的话，就是美国在这些诉讼中很有可能，那几乎是铁定会败诉的。那么就是因为这个世贸组织它的前身这关贸总协定等等这些一些重要的条款当中呢，都是禁止这个美国向它的主要的这个贸易伙伴是在发起这种关税。那么我们就注意到这个美国唯一有可能就是说有的打的这个官司有的打的这个一条关这个关税就是关贸总协定这关第21条的这个关税。那这里面就强调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那如果你要是为了维护这个国家的安全，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对这个你的这个贸易伙伴征收这个加征这个关税。但是即便如此，就是贸易专家就认为呢，即便如此的话，这个条件，这个关贸总协定第21条呢，对这个增加关税这方面呢是有严格的这个规定的。那比如就是说，他说什么情况下你才有可能对这个你的贸易伙伴征收关税呢？他就谈到就是说，这个涉及到这个裂变材料，也就是核武器、核材料方面，这是第一。还有就是说，可以涉及到这个武器弹药或者军火的贸易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暂时这个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你这些情况的话，在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贸易专家认为这都不太可能，都不大适用现在这个美国对主要的盟友发起这个232条，针对232条款发起这个关税。所以这样一来的话，美国极有可能在这个诉讼中的世贸组织诉讼中败诉。那这如果是真的败诉的话，那对于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这个贸易国家来看，主张这个自由贸易的国家来看，就是一个非常丢面子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最直接的这个原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个川普总统很有可能就是大家预期那样，就是如果美国败诉的话，他就此退出这个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就是他这为什么要退出世贸组织这个说法的一个由来。
是林峰。那除了你刚才提到美国面临在这个世贸组织呢面临败诉这个窘境之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政府呢似乎比较喜欢与其他国家进行一对一的双边谈判，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主导就是多边的多个国家的多边谈判。那这是不是也是川普政府考虑退出世贸组织的一个原因？
对，就是有的专家就认为呢，就是这实际上是反映出这种思想主要反映出这个川普政府对于目前这种贸易局势的一个思维的一个转变。那么他基本就认为现在的这个世贸组织是比较低效的。那么就是前世贸组织这个副总干事，他当时是个美国人，他叫耶克萨，他就是说这就是反映出啊美国这个川普政府之中的一些主要官员对现在世界贸易格局的一个转变，就是美国策略性的一个转变。我们来听一听这个耶克萨他是怎么说的。
这现在成了一个越来越尖锐的关注点。我不想评论今天有关美国要退出世贸组织的谣传，但我要说的是，本届政府看起来是相信以关税等为手段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在我们分别与各国一对一谈判时，其结果要比依赖已经发展了70年的多边框架来得更好。
对，但是呢，也有的专家就是说，你多边就是如果用你只用一对一这种双边的方式的话，它有一个危害。那比如说举例来说，如果美国在跟中国谈这个贸易赤字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中国承诺好，那么现在中国要加大对美国大豆的一个进口，那这样的话就无形之中美国就把它的另外一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巴西得罪了。为什么呢？因为巴西也是一个世界主要的一个大豆出口国。所以就是说贸易专家认为还是应该在多边的框架下去解决这个与中国美国与中国的这个贸易问题，或者美国与其他的贸易伙伴的贸易问题。
是，那美国的学者又是怎么看川普总统可能退出世贸组织的这样一个消息？
对，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那么这首先的一个反应，但是很多人就此就说呢，认为这个川普政府或者说美国是绝对不应该，退出世贸组织，那么还是应该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在一个多边的机制下去解决它的贸易问题，还是应该给世贸组织一个机会。那么就接下来听一听这个，乔治城大学这个法学教授，他也曾经也是这个世贸组织这个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个成员，是一个法官，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对我而言，它的问题在于应该由美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日本联合发起一起针对中国的广泛、深入、全面的诉说，直接针对中国贸易问题的核心本质，给世贸组织及其规定一个机会，去证明世贸组织是有潜力去解决这样的诉讼，以一系列诉讼对中国发起挑战，证明中国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定和中国的入世承诺，这是应该发生的。
对，所以最后总结来说，就是现在大家都意识到，就是大家世界各国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世界上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贸易问题的来源根源是来自于这个中国。但是呢，这是共识，但是大家非常不满意的就是美国现在采取一个单边的，大多数情况下是采取一个单边的行动。这样的话，就是使这个美国的主要伙伴还有盟友呢是疏远了他们与美国主要盟友和贸易伙伴的距离。
谢谢林峰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星期五在东京与日本防卫大臣会面，以缓解日本对美国在与朝鲜进行无核化谈判之际是否能履行对该地区承诺的担忧。在与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点会面之后，马蒂斯说，我们两人绝对放心，我们会坚定不移。同时，小野寺五点周五表示，美国已同意继续与日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本月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后，宣布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称演习昂贵并且具有挑衅性。日本和韩国都感到朝鲜核试验的威胁。马蒂斯星期四在韩国访问时说，美国一如既往地坚定地致力于维护韩国的安全。
美国国务院说，缅甸与中国、俄罗斯、南苏丹、叙利亚、伊朗、朝鲜、委内瑞拉以及其他23个国家成为全世界人口贩卖和强制劳役最严重的国家。国务院在2018人口贩卖报告的发表仪式上也表彰了10名致力于结束现代奴役的个人。请看美国之音塞内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总统助理伊万卡·川普共同发布了国务院2018年度人口贩卖活动的报告。报告指出，缅甸的情况继续恶化。
在东南亚，缅甸若开邦的武装势力使得成千上万的罗兴亚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流离失所，很多人离开这个地区。一些缅甸军队还招募儿童兵，并且让来自少数族裔的大人小孩从事强制劳役。
蓬佩奥也特别指出，利比亚、朝鲜和伊朗是人口贩卖最严重的国家。蓬佩奥也特别指出，利比亚、朝鲜和伊朗是人口贩卖最严重的国家，并说伊朗惩罚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而不是肇事者。仪式上还表彰了10位英雄，他们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参与打击人口贩卖的活动。来自喀麦隆的弗朗西斯科·马布里就亲身经历过现代奴役。
When I arrived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there wasn't a job teaching English.
当我到达海湾合作委员会时，并没有一个教授英语的职位，我被送去做家政服务，一分钱也没有，还受到了非人的对待和性虐待。当我说我想回家的时候，他们告诉我我有3000美元的债务，之后才会给我买回家的机票，那也是个谎言。
This was a lie.
现在他领导的项目通过经济手段援助喀麦隆人口贩卖的受害妇女。另一位英雄奖章的获得者说，每个人都应当通过做一名负责任的消费者来打击人口贩卖。
Many cases I found that the companies has been complicit in.
很多情况下，我发现公司通过使用贩卖的人口在供应链上获利。我们应当向这些公司施压，并说我不买这些被污染的产品。
金正哲揭露了韩国和全世界的强制劳役情况，特别是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的渔民。美国之音塞内华盛顿报道。
在川普为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挑选继任者之际，华盛顿政坛已经开始为这场斗争摩拳擦掌。
川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时曾许诺会挑选保守派做最高法院法官，如今川普接下来的选择将会对法庭乃至整个美国社会整整一代人带来影响。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带来的这场斗争的前瞻。
在北达科他州法戈市的一次集会上，川普很清楚地表示他在考虑大法官人选的事。
And remember this, so we have a.
记住，我们接下来要选一个人，我们要选一个优秀的人，我们要选一个能在最高法院任职40年、45年的人。
随着肯尼迪大法官宣布退休，川普必须为这个空缺的位置挑选一名继任者。他提醒他的支持者们，在11月的中期选举时，要把这件事记在心上。
Democrats want judges who will rewrite the Constitution.
民主党想要的法官会重写宪法，夺走你们的持枪权，抹去我们国家的边境线，放出监狱里的犯人，毁灭你们的自由。
自由派的利益集团和民主党已经准备好反对总统提名的法官继任者了。他们指出，肯尼迪大法官在支持法院给予同性婚姻和堕胎的合法性时起到的关键作用。他们担心一个保守派占多数的法院会使这些权力与运动功亏一篑。
That is against what America wants.
这与美国民众的愿望背道而驰，因为总统及其极右意识形态的法律同盟们和美国民众的意识形态相距太远了。他们想要一个让美国回到过去的法庭。
And are trying to create a court that will turn the clock backward.In so many ways.
民主党希望参议院等中期选举后再表决是否通过总统提名的继任者，正如2016年共和党对奥巴马提名的继任者所做的那样。但是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表示，他会让表决时间快点到来。
So just like in numerous other occasions, the process.
就像其他时候一样，确定肯尼迪法官继任者的程序今年就会启动。总统提名的候选人应该被公平地考量，而不是成为个人攻击的目标。
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微占多数。分析人士阿伦·里奇曼表示，民主党想要否决川普的提名并不容易。
直白地说，民主党并没有太多能做的。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下一任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选是否被通过，要看大多数参议员的投票。靠冗长的讲话时间来延迟甚至取消投票是行不通的。
法律专家保罗·西夫·伯曼表示，如果川普两次提名的最高法院法官人选都被通过的话，这将导致法庭的右倾，随之带来的则是对整整一代人的影响。
这可能会使最高法庭进入历史上最保守的时期，但是现在美国民众是不是与这种保守价值观保持一致还不清楚。
正如历史显示，川普的最高法院提名者以及他们任职后的影响将是后人评价川普政绩的一个重要证据。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与俄罗斯领导人同意在7月16日举行会谈，讨论两国间目前的一些长期分歧，其中包括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冲突、俄罗斯干扰2016年美国大选以及北约在东欧的扩张。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带来的报道。
会面将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1997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就是在这里会见的前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当地居民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峰会感想不一。
我很高兴他们要见面。首先，这是因为他们两人有时说的话都有一点吓人，所以他们终于有机会能够彼此交谈，这太好了。
我觉得我们也许像夹在两股烈火中间，感觉上不是那么舒服。
周四，白宫和克林姆林宫同时宣布确认峰会的举行。前一天，川普表示他和普京的会面正在安排中。
我想会面能带来许多好的东西。我们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的会面就很成功。我每到一处都能带来成功的会面，所以和普京的会面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积极的成果。
川普表示会谈将涉及双边事务以及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不过他没有透露细节。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表示，这次会面表明美国政府明白在许多议题上需要谈判。
这不仅是两国的心愿，也是全世界的心愿。就像我说的，不仅我们两国需要这次会面，全世界都需要，因为当我们在一些事情上达成一致时，全世界都受益。
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以来，和美国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这也导致了俄罗斯被从七国峰会中除名。在叙利亚战争中，两国也分别支持对立的两派。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向一些参议员解释了川普对俄罗斯的看法。
总统深信，在这些重要的地缘战略对话上，把俄罗斯包括在内是必须的。这样的关系已经有一段历史了。我觉得自我成年以来，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一直不好。
川普在上任前就呼吁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霍克，美国之音，华盛顿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有关计划举行的美俄峰会的报道。美国之音将持续就这一话题为您追踪报道，请您锁定美国观察栏目。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周五在北京表示，美国不确信中国是否愿意在贸易方面达成足够进展。马蒂斯本周对中国的访问是否达到预期？这一访问是否能够缓解美中两国间的紧张关系？时事看台带您掌握。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否认川普总统希望美国退出世贸组织，但川普总统本人和白宫或对世贸组织存某种不满。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五访问日本，强调美国在与朝鲜进行无核化谈判之际，将履行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川普总统将为退休的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挑选继任者，这个选择将对法庭乃至美国社会一代人带来影响。
星期四，一些民众在华盛顿的联邦参议院办公楼前静坐，抗议川普当局的移民政策。有数百名抗议者被逮捕。美国国会警察逮捕了575名活动人士，这些人批评川普总统针对无证移民的零容忍政策。
由于公众的压力，川普已经叫停了把儿童从被关押的父母身边带走的政策，但是仍有大约2000名子女与父母分开。很多家庭说，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自己的孩子。
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坦德星期五在北京表示，美国不确信中国愿意在贸易方面做出足够的进展，原因在于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仍然僵持在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之中。
布兰斯塔德在北京一个金融论坛上致开幕词时说，仍有机会解决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流失和技术转让等问题。他强调，美国政府不确信中国愿意足够快地做出足够的进展。不过他仍然希望，尽管美国要加征关税，仍然有机会美中双方能解决一些分歧。
在一名枪手杀死5名同事之后的第二天，马里兰州首府安娜波利斯的首府线报星期五照常发行，报道了不到24个小时之前在其新闻编辑室发生的可怕的事件。首府线报的首页标题是5人被枪杀。记者报道了这个故事，一些人讲述了他们在枪击事件中的个人遭遇。
然而，该报纸的首页是空白的，上面只简单地写着：“今天我们无言以对。”报社说，这个页面将在明天恢复。警方在枪击现场逮捕了哈罗德·拉莫斯，他周五被指控犯有5项一级谋杀罪。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说38岁的哈罗德·拉莫斯星期四下午朝首府线报内开枪，他首先朝玻璃门射击，之后冲进新闻中心打死2名记者、2名编辑和1名销售助理。当局说拉莫斯有目标地寻找打击对象。这名枪手在2015年在一起针对报社的诽谤案中败诉。
威胁是在社交媒体发出的，我们正在证实这个社交媒体账号的真实性。
警方在枪击发生几分钟后到达现场，逮捕了躲在桌子下的拉莫斯。警方说他们审问了拉莫斯，试图寻找枪击动机。他们还搜寻了他在马里兰劳雷尔郡的家，寻找枪击的其他证据。此次枪击使得安娜波利斯的很多人感到震惊。
你从来不会想到这就在你家乡发生。我当时离那里只有半英里，太可怕了。
首府线报的枪击被认为是多年来美国媒体遭受的最严重的袭击之一。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推特上说，对于无辜记者的暴力袭击就等于是对美国人民的袭击。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也就是6月29日，抵达了他本周亚洲之行的第三站日本。鉴于美中之间目前的紧张关系，马蒂斯这次的亚洲之行对中国的访问最为令世人关注。马蒂斯对中国的访问是否达到了预期？马蒂斯的访问能否缓解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今天就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为我们介绍。思阳，你好。
你好。
首先，这个其实，在马蒂斯部长出访之前，我们看到就有人说马蒂斯这次真会挑时候。现在这个美中之间，除了在这个南中国海，包括在台湾问题上，包括美中两国这个经贸问题上，都是这个出现很多的摩擦啊。说很多人就说马蒂斯，你这次去那么好，就会像上次这个之前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那样，就是被这个中国方面当面这个训斥啊。然后，但是呢，这次我们看到这个马蒂斯部长现在是已经结束了对华的这个访问。那么您觉得马蒂斯部长这次到中国访问，他有什么样的预期呢？他是否有达到了他的预期呢？
就好像就是说要评估他这次的访问有什么样的这个成果怎么样哈。那么先看看这个官方的消息。那么美中官方的消息呢，就是美中国官方称马蒂斯的访问取得了积极的建设性的 成果。那么，而且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呢，魏凤和也接受了他的邀请，年内呢要来访美。然后呢，这个美国方面呢，马蒂斯部长本人觉得，就是说我们谈得很好，而且美国国防部的消息说，双方公开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好像是一派的和气，但是观察人士呢，他们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看到了这次的谈判，就是他们的这个结果说的是比较宽泛，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协议，两军之间也没有协议。然后呢，马蒂斯也没有被邀请去参加解放军的军舰或者是航母。那么他们的看法就是说，在外交语言当中公开和坦诚，实际上就表示互相测了底线。所以呢，他们就说马蒂斯这次访问的最大的成果就是说，他测了中国的底线，知道了中国的底线是在哪里，中国的红线和底线。所以呢，大家现在是各自保留意见的，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就是说，马蒂斯在就是说前往中国之前呢，他是说他是想去掂量一下中国的野心怎么样。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马蒂斯的这次访问应该是他达到了他的目的。
嗯，是的。那么谈到中方的这个态度啊，这次应该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的那句话。他说这个是我们他的原话是，在这个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坚定明确的。那么他说，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别人的东西我们一分一毫也不要。那么您认为从美方的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主席的这句话应该怎么样去解读，或者说他对于美方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甚至什么样的警告呢？
那么这个我采访的专家们，他就说，其实习近平的这一番话应该是针对马蒂斯在六月初在那个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他发表的一番话的一个回应。那么在那个六月初的这个会议上呢，马蒂斯就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并借此达到恐吓和胁迫的作用，那么这与美国自由开放的战略是相左的。而且呢，据那个国防部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就说呢，他说其实马蒂斯确实对习近平提出了南中国海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的一个担忧。而且他还特别提到，他说习近平主席好像你之前跟奥巴马前总统奥巴马也保证过，说我们不会对南中国海就是说进行军事化。那么习近平呢就发了这样的一番那个立场宣示了，就是明确的就表达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哈。那么我也就这个问题呢采访了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叫哈里·卡齐亚尼斯，我们听他来说说。
习近平的这番话已经很明晰了，中国就是要把南中国海变成自己的内湖，他们把这当成自己的主权领土，用中国一些学者的话，就是当成自己的蓝色国土，基本上就是说，他们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他们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他们可以在那里修建人工岛，可以将之军事化，强化其军事能力。如果有一天，他们想把美国拒之门外，想把渔船、海事作业船，甚至游轮拒之门外，他们是可以这样做的。我想他们就是在明确地说，我控制着这片水域。
对，那个卡齐亚尼斯他就说，那么习近平这个话呢是非常明晰的，而且意思就是说我们是非常认真的。那他还强调，其实习近平这番话不仅仅用于南中国海，可能还用于中国更加关注的台湾问题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美中现在在这个台海立场上呢也是有相当的根深蒂固的分歧。那么就是说中国的军机还有这个军舰呢都是绕着台湾在巡航。那么美国国内呢就是说国会就是说对川普政府也施压了，说我们应该增加对台湾的军事支持，所以这些方面都是有矛盾的。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发现这个现在这个亚太地区有三个重要的这个热点议题啊，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台湾问题，还有南中国海问题，还有朝鲜问题啊，朝核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三个问题上，我们看到有分析说，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南中国海应该是美国最为核心的利益，或者说就如果一定要让美国放弃的话，它可能最不能放弃的就是南中国海的这个问题。那么也有人说朝鲜其实才应该是这个对美国来说才应该是它最为核心的一个利益啊。那我们也就这个话题呢，我在稍早时候也采访了台湾的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郑继文先生，那么我请他呢为这三个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做了一个排序，让我们来听听郑继文先生是怎么说的。
可能就目前美国的关注程度或者驻军或者它这个活跃的程度，目前这个朝鲜半岛还是比较大的。哎，那第二个部分可能就是这个南海，那台海是位于第三。那我是指美国军事力量活跃的程度，但美国也深知台海这个地区虽然是这个排名可能在这个它的军事活动最低，但作为一个它长期可以运用的筹码，我认为它的战略地位还不是美国那说放就放，它还是稳稳的会抓在手上。
那么思阳，您了解到的情况呢？
是，对，我这里要先补充一下啊，就是说讲到朝核问题，其实呢我在马蒂斯访问中国之前，我有采访过专家，他们说其实马蒂斯这次访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寻求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朝鲜去核化问题上的一个支持。那么就中国现在好像是放松了对朝鲜的一个制裁，那么马蒂斯呢是希望就是说中国能够维持对朝鲜的制裁，直到朝鲜达到了真正的去核化。那么讲到这个排序问题呢，就是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他们觉得中国最关注的是台湾，因为他们觉得台湾是一直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部分。
对，是的。那么我们也看到马蒂斯这个部长啊，这次访问中国，那么对于美中两国军方的这个影响，或者说马蒂斯此次访华能否改善美中两军之间的关系，美中两军之间的关系又将如何发展？那么我也就这个问题呢，请教了郑继文先生，我们来继续听听郑继文先生是什么样的看法。
至于说中美两军的关系，那我认为中美两军还是在一些高阶上会持续有接触有交流，但落实在比较低层次的这种细部的合作交流或者相互这个进行某个程度联合军演，这个部分由于双方目前关系不好可能会暂时中断，但是中断多久我觉得也说不准。哎，毕竟中美两大国谁也这个承担不了这个真的发生冲突或全面战争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伤害。虽然中美两军美军目前是绝对超过解放军，但是由于两个都是核武大国，因此这个全世界也不乐见双方真的发生冲突，因为这冲突下去可能全世界都跟着受害。因此就关心这个全世界安全世界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希望中美两军能够更多的沟通，更多的相互了解，哎，这样降低战争发生的风险或冲突发生的风险，这个对于区域性或者国际性的合作才有积极的一个贡献。
是的，虽然我们刚才听到这个郑继文先生他的观点就是美中两军可能在高层的交流还是会继续的保持啊，但是在中层甚至基层的这些一些活动一些关系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啊。那么两国之间的关系呢，这次马蒂斯部长访问中国，那么对于美中两国之间目前可以说有些紧张啊，这个关系有没有一种缓和的作用呢？
这个问题呢我是也请教了那个相关的专家啊，他们就告诉我说两军现在还保持交流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两军实际上也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就美中之间呢有这个要有这么多的紧张关系，可能有一天要达到临界点，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能保持这个交流然后避免踩到双方的一个底线的话，这是很好的事情。然后呢我采访的这个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国防研究主任叫卡西亚尼斯呢，他就谈到了一个观点，他说他觉得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内美中关系都不会好。他说因为维系美中关系把美中两个国家绑在一起的这个互惠的利益没有了。我们知道就是说1970年代就是说美中开始建交，那是因为两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前苏联。然后呢前苏联垮台之后没有了，但是两国之间呢还有这个经济依存的关系。但是现在的一个情况，那就你看到这个川普政府对这个中国在经济上是频频的施加压力，而中国的这个习近平也说我们要以牙还牙，好像经济依存这个关系也无法把两个国家给绑在一起了。那么就是我还采访了就是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问题专家，他叫哈尔布兰斯，那他谈到另外一个观点，他就说两国之间的这个 竞争的性质，使得两个国家就是说很难再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系。然后呢，这个马蒂斯的这个一两次的访问绝对是不能够缓解这个关系的。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Yeah, the U.S. and China are engaged in a.
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正陷入尖锐的、持久的，而且越来越加剧的争夺影响力的竞争之中。同时，过去一两年来，我们从中国的政策中也看到，无论是从外交、经济甚至军事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全球的野心也越来越大。这是目前两国关系的根本驱动力。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主导的力量，但是这个主导地位越来越多地被威权的修正主义的中国所挑战。他们寻求推翻，甚至是挑战亚太地区的秩序，也有可能挑战全球秩序。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次，马蒂斯部长不仅是访问了中国啊，他还访问了这个韩国和日本。那么，之前这次他在日韩的这个访问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
嗯，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马蒂斯这次亚洲之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说是解决这个朝鲜的核问题。那么他到这个韩国和日本呢，其实主要是一个安抚的作用，就是因为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和那个金正恩在会谈的时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时候提到，就是说美国打算取消这个美韩军演。那么那个美国国防部也提到了6月18号的时候也说要取消这样一个军演。那么韩国肯定是有担心的，所以我们看到马蒂斯在韩国表示，美国保护韩国的决心是坚如磐石的。那么今天他在东京的时候呢，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的时候呢，他也是重申了美日的这个坚固的联盟，还表示美日的军演是不会停的。
嗯，所以这样看来，这次马蒂斯部长这个亚洲之行是这个。试探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或者想试图了解中国的这个底线，同时要安抚他的日韩的这个美国在东亚地区重要的两个盟友啊。
是，
嗯，好的，那么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么在节目中之前播放的几位学者的观点仅代表学者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太空技术探索公司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向国际空间站发射了载满科学实验仪器和物资的龙飞船。 与美国宇航局签有合约，并且由私人投资的无人火箭猎鹰九号在黎明前发射升空。美国宇航局表示，龙飞船载有2700千克的物资，其中包括了细胞生物、地球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实验。飞船预计会在星期一与空间站对接。
在另外一方面，在美国出生后被父母送回中国寄养，过了几年又回到美国的小孩被称作卫星宝宝。每年的暑假正是这些卫星宝宝返美的高峰阶段，他们回到美国之后是否能够适应美国的生活，家长们又该怎么样去重新和他们建立起关系。纽约皇后区华策会的李晨翠芳多年来一直研究卫星宝宝的现象，并为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提供了帮助。我们一起去看看。
把孩子送回中国给爷爷奶奶养，这是一个在中国被接受的趋势，每个人都这么做。大家以为这是正常的，但这不正常。我不想让家长们觉得歉疚，我只想让他们不要再这么做了。 I just want you to stop.
My name is Lois Lee.
我叫李晨翠芳，我在华人策划协会工作了47年。
I was very shy and quiet.
我小时候非常害羞，也非常安静。当时我二年级的老师对我父亲说：“你女儿会说话吗？她是不是哑巴？”
But it was because I could not speak.
我那时不会说英语，因为我的父母只和我说中文。
But this one teacher really liked me.
但是有一位老师很喜欢我，他在我的毕业留言册上写下了“静水流深”四个字。
Years later.
多年以后。当我需要选大学专业时，我唯一想到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教师。
Was to be a teacher. Fire Department of New York. Jimmy Doo peanut butter and cupcake. I'm gonna look at each child special.
我会把每一个小孩都当成特别的来对待，我不会拒绝任何人。特殊儿童、卫星宝宝、普通小孩等等，所有人，我们不会把他们分开，也不会给他们贴标签。
We keep it together. Ding ding.I have two satellite babies here. The researcher came from Canada.
卫星宝宝这个词是一个加拿大研究员发明的，它是指出生在美国，由在其他国家的爷爷奶奶或者叔叔阿姨帮忙抚养。一般父母这样做是出于经济原因，他们也没有时间去抚养孩子。
Because the parents is for economic reasons, they cannot have time to raise the children. 11, 12, yes.Back in maybe 2015 or 16, we have 10 or 12 classrooms.
在大概2015年或2016年，我们有10到12个班。我们去每个班上做调查。我说有谁是在美国出生，然后去了中国，而且不是去中国度假，是去住了一两年、三四年的，请举手。超过60%的孩子举了手。然后我问你们几岁回来美国的，有2岁回来的，3岁到6岁的都有，他们都记得。
When they first come to America,
当他们第一次回到美国时，我注意到他们有一些行为上的问题。面对新语言、新学校、新朋友、新房子、新的父母，他们无法与父母沟通，他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比如他们会躲在桌子底下不说话，父母们没有意识到这是创伤后遗症。
That is a post-traumatic stress.
我们能如何帮助他们呢？
They can't speak, so they're hitting.
他们不会说英语，他们打人，是因为他们没有词汇来表达。那我们就帮他们发展词汇，让他们用词语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和想法。
And our favorite song, what do we love to sing?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Fastest way to learn.
最快的学习英语的方法是唱歌，每天都唱同一首歌。
Then you take the jelly and you spread it.
孩子们喜欢唱歌，音乐对他们来说很自然。我们总是一起唱歌，我会讲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让他们思考这个故事的意义。我们也不会忘记文化。孩子们在美国，他们是美国公民，我们这儿有西方文化，也有中国文化。
Chinese now, ready? 1, 2, 3, 4, 5, 6, 7, 8. More and more immigrants are coming in, and they're all.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他们都在这里生小孩。现在的生活成本更高了，生活更难了。每个人都把小孩送回国养，甚至这边的一些印度和说西班牙语的家庭们，他们都有这个问题。我们理解家长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要尽早把小孩带回来，不要等5年。 你要知道，重新和孩子建立关系的过程不容易。
脑盖子打开，因为他的。
我们有家长讨论会。
You want them to talk. You want to express themselves. If they're too quiet, it's not good because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inside.
家长们需要和孩子沟通，与他们共度时光，带他们出去玩，做各种事。
You can turn it around.
这个局面是可以扭转的。
Oh, there's my hug machine.
就是要花时间在小孩身上，给他们爱，小孩会对你有所回应的。
These books are.
这些书是十一个小孩一起写的，其中五位是卫星宝宝。有一个小女孩写道，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月光下，感谢在中国的爷爷奶奶曾经照顾我们，然后我们走进弟弟平安的房间，打开了他的月亮台灯。我们不需要钱，我喜欢成为这个独特家庭的一部分。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话。
美国各地的许多小学已经开办了花园，让他们的学生能够亲自动手种植蔬菜，并在这个过程中学习有关自然和营养学的知识。
维吉尼亚州沃伦特史密斯小学的生态俱乐部在几年前就开设了花园。这所学校美丽而且保存完好的绿地在去年变得更有价值了，因为这里的花园充满了可以吸引蝴蝶的植物。
生态俱乐部的小成员们正在把从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蝴蝶花园里。
我们在课上讲到一些生物需要某种植物来生存，看如草属植物中最大的，那是蝴蝶的宿主，特别是君主蝶。我们从种子开始种植这些如草属植物。
在这里，他们可以有惊人的观察和发现。
我们看到了许多燕尾蝶和毛虫，这里有一个特别肥大的虫子，很快将变成蝶蛹。我很惊讶它是如何变成蝶蛹，以及它的身体是如何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的。
我们讨论进化周期，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些幼卵、一只毛虫的幼虫和一些蝶蛹。成员们耐心地等待这个周期的出现。
当君主蝴蝶降落在花园里时，学生们的耐心得到了回报。君主蝶们只在如草属植物上产卵，而这些植物由于除草剂的使用和一些天气条件逐渐消失。这意味着君主蝶们在他们从加拿大到墨西哥的长期迁移过程中能够停留的地方越来越少。
我只是认为他们因为某些原因授粉了一朵花，但我得知他们其实为许多花朵授粉。如果没有蝴蝶，我们就可能没有食物，就无法生存。
开辟蝴蝶花园是 PB 史密斯小学的毕业生基利斯科特的主意，他现在是一名高中生了。他需要为他的女童子军小组找个志愿服务项目，他认为将蝴蝶带到母校是一个完美的项目。
我家种过一棵会招来许多蝴蝶的醉鱼草，后来为了建凉台不得不把它砍掉。我特别想念这棵植物，我喜欢观赏蝴蝶，也希望我们这个地区能有更多的蝴蝶。我想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才有了这个想法。杜尼太太也非常支持，
她不仅为母校提供了一个美丽的花园，也成为学生们的榜样。
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拥有这些花园，并像校友基利斯科特一样回来创建蝴蝶花园。他们从小学开始学会热爱环境，我们已经看到他们这种热爱的发展，希望会持续下去。
拯救蝴蝶让这些孩子变得更加自信，并且会鼓励他们继续帮助保护环境。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的自杀率在上升，一项新的政府报告显示，2016年有将近45,000人自杀，是杀人案的2倍以上。
这种趋势令很多健康专业人士感到担忧，请看报道。
荣耀、名誉和金钱，如此等等，都不是幸福的秘诀。名人凯特·斯佩尼和安东尼·波登自杀，显示出公众对成功的看法可能是具有欺骗性的。这些事件也指向了美国令人不安和不断扩大的现实。
我们总人口17%的人时常会有这么一个念头，我的生命值得吗？当你看到一些名人这样做了，这就成为相当现实的问题了。
专家说，更可怕的是名人的自杀还会传染，著名人物自杀能影响其他人步其后尘，也被称为维特效应。这是德国作家歌德18世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歌德描写的这位年轻主角自杀后，几十名欧洲读者都随之自杀。2014年，美国著名演员罗宾·威廉姆斯自杀后，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最近， 自杀热线报告说，斯佩德和波登自杀后，轻生的人数上升了65%。
如果某种方式传开了，反复被提到，在新闻播出自杀消息后大约4个月，用这种方法自杀的人数会急剧上升。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多谈自杀的方式。
莉亚·哈里斯在7岁那年开始出现自杀念头，当时他并没有名人作为自己的效仿对象。他承认，在医生为他开抗抑郁药之前，他有几次都企图自杀，但他说药物不总是有效。
很多自杀结束生命的人都接受了治疗并用药。药品问题在这个社会中有很大争议，但我可以说我自己在儿童和青春期经历了使用抗抑郁药的过程，这种东西反而增强了我当时自杀的念头。
每6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服用某种抗抑郁药，但疾病控制中心说，抑郁以及精神疾病仅是半数自杀率的成因，其他原因包括某种关系恶化、财务困难以及滥用毒品等。
我们预防的焦点远远落后了，我们主要关注被确诊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而精神问题根据疾控中心的报告显示，仅仅是企图自杀或已经自杀者中的半数。
专家认为，如果不加以重视，自杀将会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目前自杀已经在美国主要死因当中占据第10位，这也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不论有名还是有钱都解决不了自杀的问题。美国之音迭戈茨华盛顿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